我们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很多人直接叫我们 NATA。
从1994年创立以来，
NATA 不断在北美推广台湾研究，建立台湾研究的社群。
不管你的学门是不是叫做台湾研究，
关心台湾的你
都是这个社群重要的一员。
本节目感谢邱氏基金会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NASA Podcast 第三季的第一集。哇，
如果正在收听这个 Podcast 的你，正在计划或者已经在美国念研究所，那可能就会面对或正在经验教书这件事。接下来连续两集，我们会从人文领域的视角出发，聊聊在美国教书的甘苦谈。我们收集了一些来自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同时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NASA 前辈 Laura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经验和看法。
好，我是志涵，我是目前第一学期的菜鸟教师，前阵子刚从西岸搬到了东岸。
大家好，我是安如，我现在是在西岸，就是加州的公立研究型大学，然后我是菜鸟博士生。
大家好，我是 Laura， 我目前在维吉尼亚州的一间文理学院教书，我们的学校大部分都是美国当地的大学生，然后这大概是我如果不算博士生期间的教学经验的话，在教学上面的第八年。
今天呢，想要先从一些比较时事的部分跟 Laura 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像2023年其实是有蛮多世界上大家很关注的议题，然后尤其是作为人文领域的老师，学生在讨论素材，只要是比如说跟战争相关，跟比如说某一些种族的冲突相关，其实很难不去讨论或延伸这些议题。然后就很好奇说，尤其我们是比如说台湾人，然后来到美国，然后面对一个比较多元的族群的学生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心里面会觉得有点虚虚的这样。
刚刚提的好像问题的核心是在于我们怎么在课堂上讨论眼前发生的时事这件事。我觉得它有各种方法，然后再说一次我的可能也只是片面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根据我的经验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可能是 storytelling， 也就是讲故事，或者是从一个媒体报道，从一个实际的现场的故事，有的时候是口述的历史，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始展开可能的讨论。这样的讨论需要建立在一些原则之上，那通常在一堂课的开始我们会有一些 syllabus language， 一些课程大纲上面期待大家一起执行的一些学习的态度啊，一些语言。我也会考虑就是比方加入我们叫做 rules of civility， 就是如何在一个课堂学习的环境里面认知到我和我的同学可能来自于不同多元的背景，那我们想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学习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有些人学习的方式是透过一直去像是问题解决一样去打一个仗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有些人可能是透过一直重复某一个步骤，有些人可能需要写下来他才能够进一步的思考。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包括学生来自不同的族裔不同的背景，然后加上每个人有自己的学习方式。那一开始在课堂的开头我们可能会先给大家一个期待，就是我们这门课的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如何的保护彼此发言的空间，在一个互相尊重而且互相理解我们不是一样的人，而且我们并不期待变成一样的人，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上展开话题的讨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些 syllabus language， 就是关于如何让大家在发言的时候觉得不同的立场也许可以被照顾到的。那再下一步就是我们如何引入一个切身的主题来在课堂上。那有的时候是它真的就是眼前发生的事，大家会有强烈的情绪，不过在一再的就是练习跟各种读故事各种讨论视角的那样子的一种训练之下，学生渐渐的会开始试图用一种比较我跟我这件事情比较有一点距离的方式去看它。 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很值得鼓励。那有的时候我也会让学生去透过讲故事或者是去读故事的方式去从中再设计出他们从中想到的问题。比方你看了这个故事之后，你会想要 create 一个开放性的问题问全班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人会因此会试图带入自己的经验，才比较直接的感受到说，哦，如果是我在这样的情况，我可能会或者其实不会做当下那样的反应或选择。那我觉得这就是透过 storytelling 是比较可以让大家 feel relatable， 然后在情绪跟就是一些议题的意见上面可以稍微再把它展开来梳理讨论。志涵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 Laura 刚才讲的 storytelling 这个作为一个起始点，就感觉它其实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嘛。因为像有很多现在在发生的事件，我觉得我会注意到的是学生他们想要谈论，可是大家都不敢去真的去踩某个立场，或者说去真的明确表达说我支持或不支持，或者我有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从自身出发，然后先去谈论说我怎么样看我自身跟这个事件的连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嘛。但我其实有另一个比较可能更实质性的问题要回应，说近期在发生的像是以巴的冲突啊，或者其他的事件。那像我自己教的课，尤其我这学期教了两堂课，其实跟这个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可是我可以明确的看得出来说学生有很多人都在烦恼这件事，或者都在讨论说他们是不是应该去参加什么样的游行，什么样的集会。那我其实自己一直非常纠结说我到底该不该在我的课堂上谈论这件事情。
对，讲到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冲突，其实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有针对就是以哈这件事情，有几个专门在做中东相关议题研究的教授，在那段时间组成了一个像是说哦 101， 或者说你想要更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有哪些历史背景。但是这件事情也非常的 tricky。我去参加了那个系列的有点像是4到5位教授，然后在前面的讲台上面坐成一排，然后轮流有比如说15到20分钟发表他们的研究跟想法，然后接下来会不接受，是不接受就是现场的提问，而是说你一定要用写在纸条上发问。但现场其实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们的校园基本上是可能是美国蛮少见，就是说阿拉伯或说回教相关的族裔的学生群人数要远远高于所谓比较犹太或是比较可能支持锡安主义或者是比较就是非常强烈有 pro 以色列情绪的族群。然后但是我们学校其实是有一个就是 Jewish Center 这样，然后所以呢在那个场景就是前两排 你完全可以感觉到蓄势待发，然后要来发言的就是完全相反立场的人。然后但是在会后我觉得比较奇妙的是，就是我们有几个就是类似都是人文领域的研究生还有老师都有一起出席，然后我们会后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可以聊一下的时候，其实就有听到一个声音是说蛮可惜的是当你找了一堆学者来，其实很容易变成大家就是在发表自己的研究，可是这些研究它到底有哪些历史背景的知识是大家在面对这些时事议题其实会很有帮助的，好像没有被特别的去有意识的把他们放出来，而变成最后好像都还是在讲自己的研究。那你的研究通常就是会有一个你的 argument， 那这个 argument 到底对于学生去理解这件事情他怎么样自己再把它放在一起，好像又要经过一个各个学生自己的一个坎的感觉。
这我觉得这个评论很有趣，然后同时有一点想要带到我们之前讨论希望讨论的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在大学教育里面身为一个课堂上的教师可能的角色是什么。那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的是我们比较像是一个 facilitator， 那一个就是引路人，但是当然我们不是一个布道者，学校也不是布道大会，我们并不提供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通常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人文领域的思考里面，我们希望训练学生的是批判性的思考， 那这方面的批判性的思考需要透过很多不同的练习，不管是怎么用不同的角度去读一个故事，或者是怎么去参考各种不同的观点去理解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在大学的训练里面很重要。所以刚刚 Andrew 提到的，就是我们做了这样的这么棒的 panel， 然后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但是是不是它的结果是比我们预期的更小一点呢？我们是不是会给学生还是过于单一或者是单向的一些讯息？我觉得也许是，但是同时我觉得在我们的任务里面，我们可能至少我自己，我不希望自己是那个提供答案的人，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是那个有点像是当一个能够让答案发生的那个中介。所以我会去支持，比方说找到机会去办理这样的活动，或者是找到机会鼓励学生去参与，然后去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尤其是在一个这么紧张的环境。那同时可能会希望就是在课堂上让大家讨论一下不同观点的可能。我觉得只要某一堂课有个老师提出过这件事，然后大家讨论过这件事，也许他可以种下一点点东西在学生的心里，就是一件事可能不只是这么直观跟直觉的，它可以有不同的方向。那 A 学者可能会这样说， B 学者可能会这样说，我自己的谁谁谁认识的人他们告诉我的故事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等等。我觉得我们的角色有一点比较像是一个这样的一种知识的中介者，或者是一个引路人，我们提供工具跟方法跟可能性，同时还有提供一个有点像是把学生接起来，如果他在这个环境里面觉得非常的焦虑或者是觉得很不安的话，作为中介者我们知道学校有哪些资源可以让学生得到更多的帮忙。我觉得也许这会是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会希望 prioritize 或者说第一首要去做的事情。那如果接下来有其他我可以做的或者是可能做的，我觉得是后续可以展开，比方我可以表达一个比较欢迎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很希望多聊聊这方面的议题，欢迎使用我的 office hour， 或者是如果你希望我们在课堂上更加的就是透过跟课程有关的方式去更加的深入哪一个方面的话，欢迎在学期间告诉我等等。就是把这个态度打开一点，但是同时有点希望学生能够理解说我们不是提供答案的那个人，然后大学课堂教育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协助学生去找到自己的答案，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或者是对应到刚刚安如提的这些想法。
有有有，因为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那一场 panel 里面，几乎因为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在学术研究上个别研究的 argument， 所以基本上就是会是有一个结论。那有结论这件事情在讨论一个还在发生中的争议的事件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危险，因为好像会变成说你好像试图用你过去看到的一个历史情境的结论来为现在还不确定的开放式的其实是值得更多讨论的一件事情，你好像下了一个结论，那这个事情可能会是让大家都再多一点耐心，可能就是说我们都要，我自己也会很深刻的感受到，尤其在那样一个在里面感觉哦，大家是非常好像很想要讨论，但是一出来你马上会看到一排就是盛装打扮比较正统犹太的一批人，然后一字排开，然后拉着大字报说就是请多了解以色列的状况。那那样的一个张力下，它确实会让人有一种不安感，就是说我好像需要有一个更确切的东西可以抓住。但是某部分来说，我觉得劳尔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其实有可能在大学想要培养的知识建构、知识生产的环境，就比较像是我们需要再更拥抱这个不安，因为很有可能很急着要去找到这块浮木，常常是下一个问题的来源，也不一定，
确实可能是反而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特别是大学的这个年纪，也许是十八到二十几岁之间，我们是非常需要群体认同，跟非常需要树立自己的 identity， 就是因为在下一步可能就是进入社会了，所以这可能是就是在知识跟就是认同建立上都很重要而且正在发生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就是在大学的课堂里可以怎么样更让学生觉得我在追求或者是在寻找认同的过程里面感觉是安全的， 我会觉得这是我身为大学教师我会自己想要去思考的事。
对，其实就我也想要就是呼应跟就是问一个接下去的问题，就 follow up 的问题，因为在这些目前世界上发生这么多议题或者这么多事件的情况当下，其实我有看到学生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真的会有很多的不安，那不管说因为任何原因造成他的不安，像现在的以哈冲突的情境之下，我就有班上的同学很多周没有来上课，因为他说他不敢走在路上，因为他认为他的长相跟他的一些身份上认同是一个很明确的指标，所以可能会造成他自己被攻击。那有一天他终于来上课了，可是在下课同学在聊天的时候，我听到同学在私下聊的是跟他站在不同立场的。那当下虽然我们讲说课堂上应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而且在休息中间下课休息时间也不是应该要受到控制的一个场面，就应该说教师像 Laura 刚才讲不应该是一个控制或者说是给答案的人，而是一个 facilitator， 所以我并不认为说我在那个状况下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评论，或者说请你们也尊重别人，就我不觉得我应该要去介入他们的这个对话。可是同时我看到另一个同学他的脸色就越来越差，后来他就离开教室了，因为他私下跟我讲说他没办法在那个空间继续待在那个环境之中，因为他认为说那些虽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攻击，可是的确是跟他的立场是相异的。那 我就认为说在这个情境之下其实更难，在就应该说这个世界目前的情境让教室越来越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变得教师的一个责任越来越重大，就是如何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还可以让学生认为来上课这件事情是受到尊重以及安全的。那同理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位读者一位读者听众投书说他其实目前前阵子很常遇到议题性罢课，那作为教师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也有学生跟我讲说我哪一天我不会来上课，因为我要去参加一个集会，那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他们展现他的一些支持跟 solidarity 的方式，所以他不觉得这个应该要被 attendance policy 限制。那到底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两位认为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就是很值得继续讨论的话题，然后但是我只能先从比较技术性的就是在大学教师如何做课堂经营跟管理的方面分享一些经验跟想法，但是我相信我的经验也是比较片面，因为我自己过去七年来都在 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教书，也就是小型的小班制的文理学院，这里的学生大部分都住校，然后我们的课程里面至少在我们系上的惯例里面我们是会对于学生的 attendance 有要求的，那这些东西一开始就在 syllabus language 里面，一开始就在课堂的原则上面。那如果我们把 syllabus 当成一个我选这门课的一个 contract，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们 honor 这个合约，我们在课堂上就是一起透过这些规则来为我们创造更多学习的空间的话，我自己对于这方面的 attendance policy 的设计是希望同时可以给学生一点余裕，但是同时又给他们一个大原则，就是不缺课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个设计，然后我目前还是继续使用这个方法，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案例，别的学校可能有别的做法这样子。我们是允许学生比方以三学分的课，然后如果是一星期见三次面这样的课的话，我们可以允许学生不到三次，然后如果开始多于三次的缺勤，会每一次可能会扣开始往下扣一个分数，那我们会有一个 table 是专门在做这件事的。如果学生在这三次的缺勤里面完全都到了，他其实在期末会得到一点点的 extra credit bonus， 就是会有加分的可能。 那不管他是迟到一次两次或者是零次，他都有被加分的可能。那我们把这样的一种三次可以缺席然后我们不去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普通的要求所有的学生，因为我们的学生其实也很多人是运动员，他们有自己的比赛，他们有自己其他的外务，学生学习间可能会生病等等，但是就是在学习跟运动之间，在学习跟健康之间，在学习跟自己关心的社会议题之间，大学也是一个让我们开始做决定如何把什么事情放在前面，什么事情放在后面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给学生这样的一种有限度的自由空间去决定你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如果有比赛或者是有其他的事你会选择做什么。那每个人都有一模一样的三次机会，如果这三次机会都没有使用到甚至有被加分的机会，也就是这三次机会不来，他不需要向教授们解释原因，也不需要提供任何的medical document。 而且其实我们是倾向不要求，在现在的大学环境里面我们不太适合知道这么多学生的隐私，所以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也学校是希望我们不要要求 doctor notes 或者是 medical document 等等。所以也就是变成学生不必告诉我为什么他不能来，他就是使用那三次的机会。那如果真的太多了，超过了那三次，我会鼓励学生跟我联络，写信给我，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能来上课。我们学校其实还有一个系统，是一个校内的通报系统，可以比方在课堂上观察这个学生已经过多的不来上课了，他有一个校内的系统，里面学校可以由他的 advisor 跟其他相关的职员可以介入去帮助他理解他是不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情况，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职员我们可能提供等等。那如果学生 email 给我愿意解释他的情况的话，通常我们是可能就是比方增加一些额外的用 office hour 的时间去跟学生仔细的谈，那接下来缺掉的这些课我们可以怎么补回来，你愿不愿意补回来，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你可以跟上大家学习的进度。所以这变成一个在这样的一种出缺勤记录的设计之下，让学生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不管他今天选择的事情是运动，或者是因为生病了，或者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他认为非参与不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认为他因此不来是不对的，但是就是让他知道这是一个选择下的结果。那在选择之后呢，我们身为教师我们可以提供补救办法。所以万一他今天选择去做了 A 件事，然后必须要缺掉了这门课，如果他能够主动的接触教授，然后跟教授讨论我可以怎么的把我落后的或者是失去的学习时间补回来的话，我们通常有办法用 office hour 去讨论怎么下一步怎么做。那这样子也可以在学习结束以前提早的防止一些过久不来上课或者是已经落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任务的学生，就是在学期末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刚刚能提到的只是这种非常技术面的，我知道还没有办法好好的回应大家非常关心的各种很现实的不安的问题，但是这是一种技术面方向上也许可以考虑的方式。
我很好奇小班制到底多小啊？
小班制大概我教过最大的班是25个人、
oh.
那最小的就是10个左右有的时候。
暂时岔一下题，就是因为刚刚讲到比如说像是学生因为这些就是比如说害怕走在街上这样的原因，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reach out to 老师说哎，那可不可以比如说有 Zoom 课的选项，就是说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学习。我觉得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好，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因为我现在同时是个学生跟同时是个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站在老师的角度，我会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没错，我们在这边就是为了服务你们，所以如果你自己就要放弃这个学习的权利，那我其实就会有一个责任，是我要提醒你，我不希望你放弃你学习的权利这样。但同时当我是个学生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好，我们班上的同学就是说哎，上课上到一半忽然举手跟老师说，老师今天那个30分钟之后有一个 walkout， 然后我们要去参加，然后老师就说好，那我们今天就提早下课。然后等到下课之后，因为我不是那个 department 的人， 然后下课之后另外两三个那个 department 人，就是我们一起走出教室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边跟我闲聊说，那两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们根本平常就是看不出来是关心社会议题的人，而且这个感觉就是好像他们只是为了想要提早下课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回到刚刚志涵提的这个例子，我很好奇，就是说那比如说诶，这个状况是他有提出一些其他的吗？或者说老师这时候应该要更主动的去提出说，哦，那我可以提供给你几个选项吗？
对，我刚刚在想的时候，就是刚刚大家在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在想的是学生需要支持系统，老师也需要。刚刚志涵提到的那个因为很害怕周遭的环境，所以五个星期没办法来上课的学生，我很喜欢安如的问题，就是那可不可以用这，如果他在提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而不是五个礼拜之后才说的话，我们能不能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让他可以跟上课业的进度？然后学校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系统，不管是你身为这个系的教授，你可以通报你的系主任，或者是让一个学校更大的一个组织知道说，哦，学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那他能不能够提供一些介入的帮助等等，或者是让更专业的比方 counseling service 也可以来帮忙。所以这是学生的部分，就是一开始希望在课堂整学期开始之前让学生知道说，如果你已经超过三次的缺勤了，我会希望知道怎么了，那我会鼓励你，当然不是没办法强硬的要求，但是我会鼓励你写信告诉我，那让我知道我可以怎么让你不要在课业上落后。当然这是同时把一部分很重要的学习责任交给学生，如果他没有主动这么做的话，他会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负责。那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们身为老师，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支持系统，不管是你的系或者是你的学院，或者是我们学校有那个就是一个网络通报，然后学校的定会去看，然后有负责的人会去看，那他们会是相关的程度，也许是介入图书馆的人，或者是 academic coach， 或者是 counseling service，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residential life 等等的人去帮助学生当下可能遇到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学校也会开始因此而去组织更多的一些支持活动，去帮助学生度过比较困难的时间。所以身为老师，如果有机会去研究一下，看看自己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系统，不管是系上的或者是更大的一个学院上的学校的，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模式化，在一课堂的学期的开始的时候，也许学生还没有来问你，但是你知道有这些可能，那等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手边有相关的资源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下一步。
对，我觉得讲到老师的支持系统，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觉得，应该说很多老师其实都非常需要，尤其像我们都是算是比较偏年轻，或者说像我跟安如都是在博士的时期都在教书，那其实这种支援系统真的是非常缺乏。因为像我现在，我也是真的是到这个学期中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们系上或者我们学校的这个系统只是。对，但我就说真的到了这种大型的学校，或者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这么大型的系所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差异。因为之前的话，其实我觉得就算你不是透过正式的通报系统，你直接跟就是可能有一些 supervisor 讲，他们也有办法去处理。但我第一次进到一个大型的系所之后，就发现就是我通报了，结果因为美国的行政效率稍显不足，所以寄通报之后可能要三周以后才会有人跟我联系，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 Laura 刚才讲的说，知道到底有什么资源就老师可以使用，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像我自己知道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加上说他的 processing time 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所以真的就变得说最后这件事情全部都落到我自己的身上。那尤其是如果是在研究生或者在博士班时期教书，就很容易我觉得老师会被放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位置，是没有办法获得其他的知识，但同时你又要去支持你的学生。
真的就是我觉得要养大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啊，就是包括博士生也是啊，然后我也是受惠于很多厉害的学姐，包括志涵等等的帮助，就是包括教课的 syllabus， 还有就是让我 sit in 看他们就是教书，然后比如说也会有 现在的教授，然后来听我们上课，然后给回应，我觉得这是蛮直接跟立即的，因为它也会造成在现场的这些大学生们，他们会意识到说，哦，这个整个系统的运作啊，然后他在里面的角色，我觉得所以他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平衡的方式吧。但是有感觉到说，哦，这个东西是有意识的在大家一起去思考怎么样让这个课堂更好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以上是志涵跟我针对在美国高教环境中的教学向 NASA 的前辈 Laura 请教的一些问题，感谢 Laura 慷慨分享了很多经验跟看法。不过这还不是全部哦，只是第一部分，下一集 NASA Podcast 会跟大家分享完结篇。不知道听到目前你有什么想法吗？欢迎留言私讯告诉我们。那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